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嗨，你好，亲爱朋友，杰先向你问安。先约导论，今天亚波罗牧师讲启示录最后一课。亲爱的朋友，您过得好不好？心里有平安吗？觉得喜乐满足吗？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让我们想想，看一看，末世的形势有没有显露出来呢？欧洲会不会出现大帝国、世界霸主？阿拉伯国家会联合起来成为最富有的国家吗？圣经中最后一场世界大战结束后呢，不单单是独裁者敌基督以及假先知要被扔在火湖里毁灭，撒旦呢也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1000年。1000年后撒旦会被释放，不过这是暂时的，撒旦终究是被神彻底的毁灭的。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到火湖里，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受审判，神要开始建立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没有被污染，没有乌烟瘴气，没有发臭无可救药的海，也没有疼痛，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担心和焦虑，也没有哭泣，甚至于连回忆都没有。相信你跟我一样，很想好好的了解启示录，对吗？来，预备心，我们准备听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是我们学习启示录的最后一课，也是我们新约综览课程的最后一课。让我们先来祷告，把这堂课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长途跋涉，至今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你的永恒的计划，你的超然的智慧，你的绝对的主权，和你的圣洁、公义、良善而又慈爱的品。你也让我们通过历史和时事看出来，你的救赎的计划今天正在一步一步的接近完成。求你让一切因听到在大灾难当中所讲述的情况而感到压抑的人，不是去诅咒你的公义，而是赞美你的公义的作为，然而在今天却尽力去让更多的人来听见并接受你的恩典的福音。我们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启示录的第一章讲的是约翰看见的得荣耀的基督，2-3章讲的是现在的事及教会历史，4-19章是启示录的主体，讲的是7年大灾难时期，以教会被提开始，以基督再来结束，中间有7印、7号和7碗的审判，主要人物是由魔鬼、敌基督和假先知组成的一个假三一，主要时间表是前3年半由敌基督作为一个和平王子，在一个混合主义的世界新宗教体系的支持下控制了欧洲，因而也控制了全世界。在大灾难的终点，敌基督将自称为神，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玷污，强迫全世界的人或者拜他的偶像，或者就不能买卖。有144000犹太人被审高利，把福音在这7年之内传遍全世界。还有2大见证人在耶路撒冷做见证，致使多数的犹太人都信主得救。但敌基督的逼迫越来越加剧，神的审判也逐渐 以自然灾害和允许的鬼魔侵袭等方式越来越加剧。在这当中，地上的人不仅不悔改，在知道灾祸是从神而来之后，反而诅咒神。因此，神的全部对罪的愤怒在最后的七晚审判中道出，尤其是第七晚的审判是针对所谓的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开始的记号就是在巴比伦所建的巴别塔，而人类文明史结束的记号也将是巴比伦大城的倒塌。这里巴比伦既可以在灵异上指以撒旦为首的世界体系，也可以象征性的指罗马或西方文明，甚至可能被恣意的解释为即将被西方化建设成为富饶和民主的伊拉克。但无论如何，人的国度将在启示录19章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全部戛然而止。因为所谓人类的文明背后蕴含着与神抗争的骄傲，拒绝真理的狂妄，逼迫圣徒的残酷和肉体情欲的堕落，从根本上是在魔鬼的控制和利用之下。这一切都必将结束，人的国终将必被神的国所代替。在启示录19章基督即将开始他的荣耀降临之前，在天上的群众有哈利路亚大合唱，称颂神审判那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就是人造的假宗教，是公义的，呼召凡敬畏神的神的众仆人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并且宣告我们的主全能者作王了。基督国的建立将通过好几个步骤，首先是在天上的羔羊的婚宴，羔羊就是基督，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即在恩典时代内信主得救的有圣灵内住的一切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心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说明这是在地上是七年大灾难期间天上进行的。基督台的审判已经结束，记住，基督台的审判不是判断上天堂下地狱，而是按照圣徒所行的义而个人得到他应得的赏赐。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应该就是复活得荣耀的旧约圣徒和大灾难圣徒。新约圣徒因为有圣灵永远内住和在基督里的地位，因此地位比旧约圣徒和大灾难圣徒更特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着神主权和恩典的安排。但无论是谁，这时全部得救的圣徒都已复活与基督欢聚，并且得了他们的赏赐和职分。基督国建立的第二步就是得荣耀的圣徒与基督一起从天荣耀降临。基督被描绘为骑着白马的，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指他是真理和真理的见证人。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指他具有战士和将军的身份。他的眼睛如火焰，指他将有审判者的身份。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指他将有君王的身份。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指他像神一样有人永远不能理解的隐秘的事。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之为神之道，指他通过流自己的宝血而成为全人类的救赎者。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全部得救的圣徒。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就像圣灵的宝剑被比作圣经上神的话一样。基督口中所出的两刃的利剑就是指基督所讲的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明确说了，弃绝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头衔是弥赛亚的得胜的头衔，是旧约里给予基督的两个形象之一。摩西在申命记10章17节称耶和华神为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尼布甲尼撒王也在但以理书2章47节如此称呼但以理的神。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5节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头衔加给耶稣基督。旧约圣徒所期待的以色列的救赎主和大卫宝座上的永远的君王终于降临了。基督国建立的第三个步骤是洁净地球，当时世上一切 根据与基督在本来是攻击以色列，后来却变成与基督和天军决战的哈米基督顿大战中敌对神的不信者，都被基督口中所出来的利剑所杀，天上的飞鸟下来吃饱了他们的肉，被称为神的大宴席，而那兽和假先知两个人将被扔进火湖，成为那永远的地狱中的最先的居民。我们知道圣经中广义的地狱有三，有阴间、无底坑和火湖。阴间是死的人暂时的居所，等待最后的审判，无底坑是鬼魔的监狱，而火湖是为撒旦和他的使者们预备的永远的刑罚之处。至此我们结束了重述讲述基督降临的启示录19章，关于基督国的建立还有余下的步骤。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启示录的20-22章的总结。启示录的20-22章记载的是在基督回到地上来施行审判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概述如下。基督在地上作王1000年，是在20章1-6节。起初撒旦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1000年，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然后那些在灾祸期间在基督里死去的人要复活，与基督和地上的圣徒一起作王1000年，那是地球上一个和平公义而昌盛的时期，正像神所预定的那样。20章7-11节讲的是撒旦被释放及他最后的叛乱。基督在地上作王1000年的末期，撒旦最后一次被释放，领导那些生于千禧年而拒绝基督的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反对神的叛乱，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粉碎了这场叛乱，撒旦被扔进兽和假先知所在的火湖，直到永永远远。这场哥哥与马各之战与以西结书38-39章所记的并不是一回事。20章11-15节讲的是对不信者的白色大宝座审判，所有死去的不信者都要复活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不信即他们的罪行证明他们的不信而受审判，然后死亡、阴间和所有不信的人都被扔进火湖，永远不得见神的面。从21章1节-22章5节讲的是信徒的永恒态。约翰接着看见最后一个异象，他揭示的是一些有关永远与神同在的重要奥秘。首先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还有会有一个新的圣城，称为新耶路撒冷，神要永远与他的民住在那里，那时不再有眼泪、死亡、疼痛、哭嚎、咒诅和罪，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教会要做基督永远的心腹。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精美绝伦的城，城内没有殿，因为神就是殿，没有太阳、月亮或星辰，因为神就是城的光，不洁净之物不能在那儿，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在那儿。圣徒将要永远彼此相交，并与神相交，圣徒将要永远敬拜、颂赞和侍奉神。最后22章6-21节是结语，约翰最后见证自己所写的是真实可信的，又再次祝福那些遵行这预言的人。天使叫约翰不要封了这预言，而要让他开着，好叫人人都来读。基督亲自邀请所有的人到他那里去得永生。基督称自己为阿拉法、俄美达，首先的、幕后的、初、中、根、大卫的后裔和明亮的晨星。约翰再次严厉的警告，对这预言不可有丝毫的加添或删减。约翰在全书的结尾表达了全体圣徒的心愿，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基督国的建立，第一步是天上的羔羊婚宴，然后是基督和圣徒的荣耀降临，第三步是洁净地球，一方面是基督口中出来的利剑杀死一切抵挡神的不信者，另一方面是把撒旦在地上的两个代表以基督和假先知扔进火湖。处理完这两个撒旦的代表之后，20章就讲了处理撒旦本身，他将被捆绑在无底坑内1000年，这是基督国建立的第四步，同时在地上将有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决定基督教神学末世论的主要分歧点。前千禧年派认为基督将在千禧年之前再来，并把世界引入神的千年国度。后千禧年派认为人通过教会的福音广传和改良世界，将把世界带入千年国度，在那以后基督将再来，把世界带入永恒态。无千禧年派认为并没有字义上定义的一千年的神的国度，现在教会时代就是在灵义上理解的千年国度。本课程和本教师都是采用的前千禧年主义，因为按照启示录是照时间顺序叙述的模型来看，讲基督再临的19章是在讲千禧年的20章之前，因此经文结构支持前千禧年主义。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模型，我们在本书介绍中提到过，也有人提出本书是七重重复的平行结构模型，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线性模型，但那个理论太复杂，而且其细节经不起推敲。在两个理论竞争真理的位置时，最简单的那一个更可能是真理。再有，一千年这个词在20章里被重复了6次，而且没有对其做额外的解释，给出任何提示，说明作者认为这个概念很重要，而且期待大家去自己解释。第三，按照前千禧年主义，现在撒旦还没有被捆绑，而按照无千禧年主义，现在撒旦已经被捆绑。从世上各样邪恶的事情看出，撒旦正在积极的在世上工作。尽管无千派解释说撒旦是部分被捆绑，也仍难以自圆其说。第四，按照前千禧年主义，头一次复活指的是复活得荣耀，第二次复活指的是复活被定罪。头一次的死指的是身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指的是复活被定罪的人被送下火炉。在头一次复活中有份的人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死。按照无千禧年主义，头一次复活必须被解释作属灵的复活，就是重生得救，而第二次复活乃是身体复活。问题是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大灾难圣徒，他们的死亡不是因着犯罪，而是因着为基督做见证而被敌基督杀死，因此显然他是在讲身体的死亡，而不是属灵的死亡，因此他讲的复活也就不可能是指属灵的复活。再有，圣经里一贯的把复活解释作身体的复活，从来也没有被解释为与重生得救是一个意思。第五，圣经中旧约的先知书，尤其是以赛亚书当中，预言了未来在地上会有一段和平、喜乐、公义和繁荣的日子。耶路撒冷将成为基督统治世界的首都，以色列民将首次可以和平地享受完全的应许之地，全世界将首次有永远的和平，人们将把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将不再攻击那国，人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们的寿命将要恢复到洪水之前将近1000岁的情况，不满百岁而死的，算是受咒诅而夭折的，全地都将敬拜耶和华，不再有偶像，人们可以辛勤劳动得享其成，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疾病将得到医治，人口将迅速增加，地上的沙漠将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源泉，神将在人民中实在的显现，耶和华的知识和圣灵将要浇灌全地。这些应许至今都还没有在字义上完全实现，这些不可能是指永恒态的，因为其中人还会有生育，所以我们若信神说话算数，就应该相信将来会有一段在地上的神的国度，使神以上的应许都得实现，至少有1000年的时间，使得神对人寿命的应许得以实现。第六，圣经里讲到的世界的自然规律似乎有五个时间的阶段，自然规律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可以改变的。在创世以后直到人堕落之前的乐园里，一切都是和谐的，似乎没有使一切退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始祖堕落到大洪水之前这段时间内，虽然自然开始与人作对，但是仍然人的寿命达到将近1000岁。从洪水以后直到将来千禧年开始，包括现在在内的是第三个阶段，是所有时候中 自然规律对人最不利的时候，到千禧年当中又恢复到与洪水前相同，而永恒态时又恢复到与乐园中相同。这样就从前后对称的美来看，也应该有一段千禧年。第七，后千禧年主义是出自自由派对人类能力的乐观，而现今的无千禧年主义主要是出自对于教会历史上主要教父如奥古斯丁的观点的尊重。但我们需记住，教会传统不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在他前面有三个世纪的主要教父都是前千禧年主义的，因此若要以遵从传统为标准，应该遵从更早的。奥古斯丁在四世纪的发明是为着按他所知选择了一种解释，使他可以把圣经应用于他的时代。我们若真的模仿他的敬虔，就当按我们所知选择一种解释，使得我们可以把圣经应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所知的更多，并不是因着我们更聪明，而是因着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我们看见了更完全的教会历史，看见了更多的末世迹象，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前千禧年主义是目前所知最合乎圣经本意的解释。当然，末世论现在还没有被普世教会当作信仰的边界和判断异端的标准，然而这个时间近了，因为最近兴起的异端东方闪电派也是认为现今就是神的国度，希望它会促使基督徒好好想一想，我们真的希望神的国度就是现今这个世界吗？还是我们期待一个更好的时光？神的国度现今的确以某种属灵的不可见的形式存在在顺服基督的人心里，但是从神话语的可靠性来看，一定还有一段更好的时光，就是千禧年和永恒态。在那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撒旦将被从无底坑里暂时释放，他又能迷惑一部分在千禧年当中出生的没有经历过大灾难的人。活进千禧年的人都是在大灾难当中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像死而复活的圣徒是有荣耀之身，这些人仍是有肉身，他们在千禧年当中仍会生儿育女，他们也一样需要救恩。但是尽管就在千禧年神的国度这样一个完美的环境之下，一旦撒旦被从监狱里释放，那些未曾经历过大灾难的人还有一部分会在撒旦的试探下跟随他反叛神，这场叛乱很快就被神镇压下去，撒旦从此就被扔进火湖，与敌基督和假先知在一起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次在千禧年结束时神允许的反叛，纯粹是为了除去人类最后的借口。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在乐园里的无罪的时代，神创造了最美好的环境，人却通过犯罪而使他败坏。在洪水前的良心的时代，神给了人最大的自由，结果却是世界上充满了强暴和淫乱，以致神不得不降下大洪水。洪水后的政权的时代，神允许人建立国家政权，通过执行死刑来制止强暴，结果人却建立巴别塔来崇拜自己，语言变乱分散后又建立各种假宗教，执行信仰和肉体上的邪淫。从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开始的应许的时代，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摩西的领导下出埃及为止，那位信心之父的子孙却成为一群只会抱怨的没有信心的民族。从西乃山降下律法开始的律法时代，以十诫神的律法的完美启示开始，以十架人把神的儿子人的救赎主钉死为止，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的教会时代或恩典时代，以热爱真理和本和基督有热切的相爱关系的以弗所教会开始，以自满自足在属灵上赤身裸体的老底家教会结束，甚至于到了基督在世界上与众圣徒一起直接统治的神的千禧年国度，以每个人都经历大灾难并坚定的信主开始，到最后一受试探就又有人反叛结束。可见人的不完美的和有罪的本性总会把神所给的完美的环境搞坏，直到神除去人的罪性为止。因此千禧年结束后就有白色大宝座审判，不信者都在那时复活被定罪，并下到那原为撒旦和他的使者们预备的火湖中去，与他们永远同在。审判将按人的行为测判定人有罪 又按羔羊的生命册判定这些人拒绝了神所给他的启示。因此下地狱的人不是神把他送去，而是神尊重他们不愿与圣洁的神同在的意愿，因以后不再有死亡，也不必有阴间，因此这两样也被扔进火湖里。旧的天地会被用火废去。21章1节到22章7节讲将有新天新地和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做圣徒的新家，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凡在创世纪第一章所造的，这里都被新造；创世纪第三章所失去的，这里都被恢复。新耶路撒冷被描绘为一个精美绝伦的完美的立方体，与至圣所的形状一样，有碧玉墙、珍珠门、黄金街、宝石根基、生命河和生命树。因这城也被介绍作羔羊的心腹，所以它既代表一个地方，也代表一个人群。全部的人类历史可以被总结成一部双城记。巴比伦作为人之城是一个淫乱的娼妓，而新耶路撒冷作为神之城则是圣洁的心腹。其十二个门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根基代表基督的十二个使徒，表示神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拯救计划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整体。城内不再有圣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也不再有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注意，列国将在城的光中行走，指的是外邦人将要与犹太人一起在以色列的神那里得拯救。入城的是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不得入城的就是入火湖的，并没有一个中间状态。22章6节总结说，这就是基督在1章19节说他将要启示的必要快成的事。基督呼召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约翰的回应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有同样的回应。好，我们对启示录经文的分析就到此结束。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总结的启示录的主题、目的与实用信息。启示录的主题与目的是，约翰奉神之命写下启示录，受耶稣基督的启示，描述他再次降临审判罪，在地上作王一千年，最后引至永恒态。他是神对人类历史永恒计划的披露，这计划包括神对人和宇宙及一切被造物秩序的救赎。启示录的实用信息是，基督徒既然在启示录里看到神预定的计划，就应当广传福音，敬虔度日，见证神的荣耀，盼望基督的再来。启示录的主要教训包括，基督要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次降临，先做公义的审判者，再做统治的君王。神把启示录的内容在异象中示给约翰，并命他记录下来。那些听见又遵守这预言的人是有福的。神叫约翰将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启示录既是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也是给众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又是教会的审判者。基督判断众教会是以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将他们互相比较。基督责备教会离弃起初的爱心，在真道上妥协，容忍淫行，只有死的行为而没有属灵的能力，和淡漠无用。基督称赞教会纯正的信仰，端正的行为，在患难中忠心，保持信心，善行和美善的侍奉，和持守神的道。那达不到基督标准的教会，基督要夺去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神在天上坐在宏伟的宝座上，受天使和圣徒的敬拜。神是完全圣洁的，圣哉圣哉圣哉。神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和大卫的根。基督是曾被杀的羔羊，只有他配展开书卷，施行神的审判。基督配是因为他是神，也因为他曾流血使人得救。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有人得救。基督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七年大灾难时期一开始，神首先要施行六印的审判。 六印的审判包括战争、死亡、饥荒、逼迫及信徒殉道和地震与坍塌。神在大灾难期间要拯救144,000犹太人，让他们受印并保守保全他们。大灾难期间有许多人要得救，并要为主殉道。七之号的审判越发厉害，1/3的人要被杀害。在大灾难期间，神要特地叫两个见证人复活。撒旦最终要在大灾难期间被从天上扔下来到地上。撒旦要打反叛之战，也要残酷地逼迫犹太人。敌基督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他的记号是666，他要蒙蔽全世界，命人拜他，又要有他的号才能做买卖。在灾祸期间，将会有一个由敌基督领导的全球性的政权、宗教、经济体系。敌基督是由撒旦赋予他能力的。神对罪的审判是公正的，纵然面对神的审判，人们仍然拒不悔改转移罪，敌基督的伪道的王国将被彻底摧毁。污秽的三位一体是指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七晚的审判将彻底毁灭地球和人类。在地上的灾祸期间，天上将要举行羔羊与教会的婚宴。基督将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来，摧毁神的仇敌，带来对罪的审判。基督将取得哈米吉多顿之战的完全胜利。基督要凭公义与众圣徒一起在地上作王掌管1000年。那些得救而死去的人将要复活，与基督一起作王。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在1000年末期，撒旦要被释放，最后一次降神叛乱。撒旦及其追随者要被打败，并被扔进火炉。不信主的人在1000年末期要复活，要为自己的不信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沉沦之人的罪行证明了他们的不信。火炉是永远的刑罚之地，是给撒旦、敌基督、假先知和所有不信主的。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扔进，旧的天地将要废去，神要造出新天新地，只有义人在义中居住在其中。信主的人所在的永恒态，没有咒诅，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孤嚎。众圣徒要永远一起敬拜、侍奉和颂赞神。神要永远与他的民同住，天上要有生命河和生命树，那赐给圣徒永居的地方将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永恒态不需要电，也不需要太阳，因为基督就是他的电，就是他的光。基督是阿拉法、俄美达，首先的、末后的、初、中和明亮的晨星。凡信的人，神就将永生白白的赐给他。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或删减什么，他就受到咒诅。最后，基督必快来。启示录的相关经文包括以赛亚书11:2-5，讲到弥赛亚将是大卫的子孙，他将满有圣灵，并将最终以公义正直来审判世界。以西结书38-39，讲到在末世必有一哥格和马各之战，似乎是指来自中亚、西亚和北非的一大批国家，就是今天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国家的军队将会大举进攻复兴的以色列国，并将被大败。但以理书9:24-27，讲到神为末世和以色列人定的70个期的计划，在第69个期结束的时候，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将被剪除，然后有一王的民来毁灭圣城和圣所。历史证明这民就是罗马，因此这王就是以后的复兴罗马帝国的王。他在最后的一期的前一半与以色列立约，而在一期的后一半与以色列毁约。约珥记2-3，讲到在耶和华的日子必有大量的军队从北方来进攻以色列，那时以色列若悔改，神就将拯救以色列，击败他们的敌人，并将圣灵降临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撒加利亚书14:1-21，讲到在耶和华的日子 神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而神将出去与那些国征战。那时弥赛亚的脚将重新站在橄榄山上，而橄榄山将从东至西分裂，形成一个山谷，让在逼迫中的犹太人得以逃走。而神将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效果就像核战争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马太福音24章4至28节是橄榄山的讲论，其中基督预言了在末世大灾难时期所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在前一半将会出现的敌基督、战争、饥荒和逼迫，以及在后一半出现的敌基督玷污圣殿、逼迫犹太人、假基督和假先知显神迹迷惑人，还有最后基督的荣耀降临。马太福音25章31至46节讲到在基督降临以后将要做分开绵羊与山羊的审判。绵羊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善待那些传道的144000犹太人的外邦人，山羊就是那些没有接待这些人，也就是没有信他们所传的基督的人。路加福音16章19至31节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其中耶稣提到了不信的财主在阴间的火焰中受到永远的折磨，该信的人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已经给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该信的人就是看见人从死里复活也不会信。约翰福音3章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使徒行传1章6至11节基督说他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不是人可以知道的，在那之前基督徒当靠圣灵的能力在全地做基督的见证，并且耶稣从橄榄山上升天还要在橄榄山荣耀降临。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至18节讲教会的背题，那是由主亲自从天降临，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而那时活着的基督徒将身体被改变，得到荣耀之身，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从此就永远和主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5至10节讲基督将和那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信的人，让他们永远沉沦，并且加一句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至12节讲基督将再来的直接的记号就是有一个大罪人即沉沦之子又称敌基督显露出来，他将坐在重建的圣殿里自称是神，而他能显现出来的前提是那拦阻的被除去，可能指的就是教会的背脊，基督将在荣耀降临的时候用自己的荣光废掉那敌基督。最后启示录的特色包括约翰见到基督启示的意象，给七个教会的信，天上宝座的景象，封印的书卷，唯有曾被杀的羔羊配得审判的权柄，来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敬拜，七印的审判，144000犹太人得救和受印，七之号的审判，七碗的审判，地球和人类的坍塌毁灭，神对罪的审判是公正的，两大见证人的复活，撒旦和魔鬼是神审判的器皿，撒旦对以色列和基督的逼迫，天上的征战，撒旦被扔下地，敌基督即兽，代号666，假先知，拜兽的人受他的印记，天使传播永远的福音，对宗教巴比伦和商业巴比伦的审判，羔羊的婚宴，基督的再次降临，千禧年国度，撒旦被捆绑1000年，撒旦的最后叛乱，火湖，死亡和阴间被扔进火湖，未得救而死去的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未得救而死去的人复活在火湖里受永刑，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生命树和生命河，没有电，没有太阳，没有诅咒、罪、死亡、疼痛和哭嚎，圣徒永远敬拜、侍奉和颂赞神，特别祝福念着预言并遵守的人，诅咒、 在这预言上加添或删减的人，以及基督必快来马染纳撒，这是亚兰文的一个成语，出现在格林多前书16章22节，意思是祈愿主必要来。好，我们对启示录的学习就到此结束，全部新约宗览的课程也就至此告一段落。弟兄姐妹们，愿圣父的慈爱、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天父，愿你的话和你的灵继续祝福听众中每一位愿意顺服你的弟兄姐妹，让你的话行在我们的心里，如同行在天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